读了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六节。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对教会的劝勉，他希望教会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四章一节就将以弗所书进行了一个划分，因为一到三章是讲到蒙召的恩，那四到六章是讲到行事为人。那么四章之后就告诉我们，行为是基督徒不可缺少的，甚至说是必须的。我们从前死在这个过犯罪恶里面，我们所表现的行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被这个空中的掌权者所统治。那么得救之后呢，我们属于基督，基督拯救我们的目的在二章第十节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行为对基督徒来说是极为重要性的。所以我们一边强调恩典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轻看了行为，但是得救之后的行为对基督徒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因为如果我们和过去一样的生活方式，就显明蒙召的恩根本没有在我们身上。在以弗所书五章第五节，保罗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污秽的。保罗意思是要告诫，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蒙召的恩，可是生活居然和从前一模一样，那么蒙召的恩在我们身上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保罗四章之后不断地呼吁我们，不要像以前一样生活，不要效法过去，不要在原地踏步，没有任何的改变。四章第十七节保罗说，且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五章保罗说，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你看到保罗劝勉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原地踏步，不能够宣称我信了基督，我罪得赦免，我做了上帝的儿女，我也因信称义，我有了盼望，再往下就结束了。如果这样的话，这样的一种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直推进的，不是停止的，不是原地踏步的，是一直往前的。因为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它不但要进入我们的理性，也要进入我们的心灵，还要改变我们现在的行为，支配我们的行为。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一定是一直往前的，就是不断的去修善，去完善自己，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成圣。所以当我们去谈论我们的信仰只在头脑上，而没有在现实信仰生活中去实践上帝话语的话，这样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在这个行为的划分当中，我们要明白，在得救的事上，我们怎样去贬低行为，讲行为毫无价值，得救依赖恩典都是不过分的。那么当得救之后，我们讲行为正确的解释，有信心必须有行为，无论怎么强调也都不足为过的。但是这两者一定要分清它的阶段，因为得救之前，行为对得救来说没有任何的价值，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得救之后，行为对一个得救人而言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行为显明他救恩的真实。所以要分清得救前的行为和得救之后的行为，我们才能分清行为什么时候重要，行为什么时候不重要，行为什么时候被我们所高举，行为什么时候被我们所轻看。所以一旦不能分清这个界限的话，我们在得救之前就会把行为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混为一谈，就会成为反律法主义。如果我们得救之后只强调恩典，却忽略这个恩典所结的果子，我们就成为反律法主义者。那么保罗劝勉就沿着第四章不断的展开。那么你会发现保罗四到六章他讲述这个行为劝勉的时候呢，他先是从教会的合一开始。四章一到十六节讲到的不是讲到基督徒个人的品行，也不是讲到我们的家庭和孩子，而是讲到教会的合一，讲到的教会里应有的生活的姿态和样子。 那么到十六节之后，一直到六章结束，才开始讲基督徒的个人品格，基督徒的个人敬虔，要在婚姻，要在亲子，要在工作，在每个方面完全的体现出来。而保罗这样的排序呢，他是有他的目的，有他意义的表达。因为以弗所说的主题是救恩论，保罗将教会生活放在所有生活的第一位，这样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没有教会，人不可能在他个人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发生变化，所以生活上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教会生活的不稳定，而教会生活的不稳定就会造成生活一切的细节都会惨败下去，而且败得特别惨。所以这样的排序不单突出了以弗所这个书的教论的主题，也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绝对可以影响基督徒所有的方方面面。因为教会透过圣职的牧养，让基督徒可以各尽其职，长成基督的身量，不再做小孩子。一个不再做小孩子，他明白真道，他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他要告别过去，活在救恩当中，他要告别过去家庭生活被罪恶所统治的样式，要在基督里重新建立婚姻。所以保罗环环相扣来展现我们行事为人是如何展现出来的。那么为什么要把救恩的生活看得那么，为了救恩的生活看得那么重要？因为基督救恩的目的是要给人带来合一，而这个合一工作的体现首先彰显在是在教会里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特别写到说，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的旨意让这个被罪所迫害的世界有一天在基督里可以合一，而这个合一最先体现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罪的进入之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关系就不再和谐，也没有了合一。罪所带来的是什么？是分裂，是仇恨，是攻击，是分裂。所以凡是有罪的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四分五裂的，我们每一天都面临不同的冲突。这种冲突体现在我们夫妻关系上，这种冲突也体现在我们与孩子的关系上，也体现在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甚至大到国与国之间，每一天都上演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我们无法去逃脱。所以从最小的个人到最大的这个国家，这种分裂它是不可能被解决的。所以罪是造成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这两天看到这个威州宴的老板娘，她出言不逊，所以这种问题不单是这个人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所以罪的问题导致人产生这种人与人的分裂。昨天北京的一位男子侮辱外地人，说来到这个北京的都是孙子。我们说北京人不好，其实不是北京人不好，而是罪使这个人他无法带来和睦，他所带来的是纷争，是攻击，是羞辱别人。那神的旨意就是希望这个破裂的世界在他儿子的救赎之下可以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的体现一定是在第二章体现出来的。在以弗所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借着基督成就了合一的工作。在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与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那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同归于一，与神和好了。神合一的工作不是先体现在夫妻关系上，也不是先体现在我们与孩子关系上，而是先体现在教会里面。因为人在没有进入教会之前，人是没有和睦的，这个没有和睦就产生仇恨。所以基督的死就消除了罪， 那么罪人与罪人之间才有和好的可能，而这种和好的可能不是这个性格被一致化，也不是三观被统一，这种合一是因为罪被除去，与神亲近，而与神亲近的人就产生出另一种生活，就人与人和好。所以第二章告诉我们，上帝和睦的工作彰显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人在没有蒙受救恩之前是彼此为仇的，不是彼此相爱的。我们不太去接受说未听福音之前我们是彼此相恨的，但是圣经却是如此告诉我们，因为被罪掌管的人他里面是没有爱心的，他里面是没有包容之心，他里面是有一种仇恨的心。这句话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啊，提多书三章二节说，我们从前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圣经清楚指出来，教会这个群体原来每一个人看彼此都是仇敌，因为基督的缘故仇恨被去掉，那个实心被拿去，将心心放在每一个的个体当中，在这个教会的集体生活里面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群体。这是一个圣经所告诉我们，虽然人不太接受人是彼此相恨的，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因为一个得救的人要爱神和爱人，但是一个不得救的人呢，他不单不爱神，他要恨人，他要不断的将人贬在自己的脚下，使自己比别人更胜一筹，这个就是罪人他本来的样子。所以我们高看自己人与人的关系完全是一种错觉。当你到某个地方去消费的时候，你对别人的看法一定不是高看别人一眼，充满了藐视，充满了歧视，充满了对别人的训斥。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一种罪，罪的这个本质就是一定看重自己，维护自己，以自己视为任何一个群体的中心。那么教会的工作所彰显的工作就是罪人与罪人成为一个新人，归为一体。新人和一体就是指的教会，所以罪人和罪人的合一一定先在教会当中体现出来，这是神的旨意。在三章第十节保罗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的智慧。神要整个的宇宙所有的受造物要看到原来被罪所破坏的世界，是要在教会当中，在一个有形的教会里面完全体现出来。不可能和好的群体，不可能和好的人，但是因着基督，因着圣灵的工作，他们聚在一起进到一位父的面前，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所以教会里的合一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工作，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个联合的组织叫联合国，这个联合国它不是超自然，它是一个自然的，因为大家有需要，希望国与国之间有人进行仲裁，国与国之间不要去经常发生战争，有人去调解，救了联合国。可是联合国它不是个超自然的，它是一个自然的群体，所以两者本质截然不同。教会是上帝的能力从天上而来，招聚他的百姓在教会里聚集，而这个联合国只不过是人与人为了某种目的而聚集。所以教会的存在是为了彰显基督救赎的工作，让彼此为仇的罪人成就了和睦，也彰显了上帝的旨意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那么保罗的劝勉就是从合一这个主题开始，合一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实践的信仰生活。保罗说如何合一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你看到保罗讲的教会的合一，他不是从组织的形式上，他是从基督徒敬虔的性情和德行上。为什么保罗不谈组织？ 要谈到敬谦的性情和德行，因为组织形式它是一种不变的制度，任何一个群体里面都有它一定的组织形式，而这个组织形式它可以确保这个群体的稳定性，也可以保证这个群体不至于分散或者破裂。而这种组织形式在哪里最明显？在专政的国家。在一个集权专政的国家可以看到组织形式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性的。有一部电影叫窃听风暴啊，不是那个窃听风云哈，窃听风云不是那个，窃听风暴是2006年在德国上的一部电影，是表现了这个德东德统治时期的一个故事插曲。那么这部电影特别体现一种组织形式，东德的统治者为了统治这片区域的人，他们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管理的每一个人，而这种方式就是窃听，几乎每一个人都被窃听过，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档案，每一个人都被这个所监管，透过窃听将一切的不这个安全的因素提前给扼杀掉。那么这种组织形式呢，它的确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一定的合一，带来一定的稳定，可是这种稳定不是人与人促成的，而是人与人彼此防范、彼此举报、彼此怀疑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合一是一种假象，是一种现象，但不是合一的本质。因为这种合一是被动的，因为人害怕被发现，害怕被窃听，害怕被举报，所以他不得不服在这个东德的统治之下，而不是一种主动性的合一。被动的合一带来是恐惧，而主动的合一是热情和热爱。在这里并非是否认组织形式是不需要的，教会也有它的组织形式和制度，但是好的组织形式能够让群体更加稳定但是坏的组织形式呢，可以让人与人产生猜忌，产生怀疑，产生人与人之间间隔，彼此进行举报。所以保罗不是先从组织形式入手，而先从敬虔的德行和性情说，你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么在谈到敬虔的品格之前，我们先要谈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到我们下个主日我们会讲敬虔的品格。那么合一是什么？合一必须要搞清楚，我们才能懂得圣经所讲的合一是什么，我们所求的合一又是什么。首先从第三节所表述的结构来看，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我们看到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人无法做成教会合一的工作。很多教会基督徒说我们要使教会合一，这是错误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使教会合一，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教会四分五裂的情况下达成统一性，根本是不可能的。我们经常说如果教会没有宗派多么好，在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讲啊，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分宗派了，还讲什么达尔文，他说他不知道加尔文是谁，他讲 还讲什么这个达尔文，他说这个世界已经大同了，教会都不再讲宗派了，而他的思想是受到20世纪普世合一运动的影响，认为宗派要取消，宗派组织形式没有了，教会就合一了。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合一不是哪一个运动促成的，也不是哪一个人做成的，合一是圣灵所赐下的，根本不是人的作为。我们可能能够帮助朋友们和好，也能够帮助家庭与 家庭和好，甚至在历史上也有一些的人可以促成国家与国家和好，但是教会不需要任何人促成他的合一，因为这份荣耀只归给圣灵，不归给任何的一个人。所以在第三节的结构里面特别强调，合一是圣灵所赐下来的，是圣灵所给的，是圣灵所做成的，不是哪一个人所达成的合一，也不是达成哪种协议，让甲方和乙方 进行签约仪式，我们保守这个条款就合一了，根本不是，教会不是这个这样的合一的。那么为什么要谈到说圣灵赐下合而为的心呢？为什么不说圣子带来合一，圣父带来合一呢？这里为什么要突出圣灵的工作呢？而这种的表述是要表达一种救恩的次序，这种救恩的次序不是从主观到客观，圣经所告诉给我们的救恩是从客观到主观，圣父计划救恩，圣子成就救恩，圣灵实行救恩。但是我们经历救恩的过程是什么呢？是圣灵重生我们，相信基督，与父神和好，这个叫主观的救恩。而保罗在第三节所表述的是一个主观的救恩的形式。若没有圣灵使罪人产生新的生命，人就不可能从过犯罪恶中活过来，那么基督所做成的救恩与我们罪人就没有丝毫的关系。所以圣灵在救恩的角色是非常独特的，在很多宗教里面是没有圣灵论的，甚至说唯有基督教有圣灵论，因为圣灵神相信基督，神认识圣父，圣灵赐人新的生命。伊斯兰教没有圣灵论，犹太教也没有圣灵论，唯有基督教有圣灵论。但是谈到圣灵论，很多人就嘲笑改革宗教会没有圣灵，因为讲到太过于逻辑和教义，所以感受不到圣灵的气息，感受不到圣灵工作的痕迹。而这种认识呢，是绝对是一种完全的无知的表现。那么如果在一间灵派教会里面，他们不讲真理，他们被讲方言，做一梦，在地上打滚，梦到异象，他们就有圣灵吗？那不一定。所以改革宗是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的。第四章让我们看到圣灵带来一个不同的工作，就是赐下合一的心。我们一直讲圣灵使人重生，圣灵赐人恩赐，圣灵光照人，引导人，充满人。那么在这里有个独特的表述，圣灵还赐下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圣灵一定是很重要的，在改革宗教会是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咱们生命当中扮演的任何一个最重要的角色都是圣灵所赋予的。加尔文是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那么加尔文在他的旧约教义拥有四卷，在四卷里面没有任何一章是单独谈到圣灵的工作的，没有一卷。很多人就批判改革宗没有圣灵，批判我们的教会不讲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祷告里面常常提到圣灵。因为加尔文不是将圣灵放在一个独一的一章一个专题去论述，加尔文是把圣灵论分散在基督教要义每一章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圣灵工作的痕迹。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一定是被支裂的，一定是败坏的，一定是无法成圣的。因为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赐我们儿子的心，圣灵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圣灵使我们认识基督，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圣灵使我们归入基督的身体，圣灵借着圣道不断地感动我们，圣灵赐下恩赐使你服侍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徒是离不开圣灵的工作呢。那么圣灵是如何赐下合而为的心？这个合而为的心就是指圣灵使我们重生，没有重生就不会带来合一。因为死在罪里的人，他不单不能认识神，他里面还藏着一颗被包装的伪善的一个彼此相恨的心。而圣灵是要除去实心，更新一个罪人的生命。一个有圣灵的人和另一个有圣灵的人，他们是合一的。那么一个没圣灵和一个有圣灵的人，无论他们多么亲近，他们始终是没有合一。可能会冒犯到你的家庭，事实就是如此。哪怕你和你的妻子是夫妻，但是如果没有共同领受救恩的话，我们不过是一间房子里面做着不同的梦， 里边没有真正的拥有合一。在天王历程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基督徒他明白自己需要救恩，告诉他的妻子和孩子说，我有罪的，我要逃离这灭亡城，我要到那天国去。他的妻子嘲笑他，孩子嘲笑他，说他生病了，因为他们里面根本就没有合一的可能性。所以合一不是我们的性格一致，合一也不是两个人爱好一致，这些差异可能很大，但是这些根本不是合一。真正的合一是什么呢？两个人拥有共同基督里的生命。我们在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个性，每个人都是个体，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变成一样的人。所以在专政的国家里面，他们通过洗脑让每一个人变成那个被赋予的操作的机器，但是上帝没有。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的个性，都有他的性格，都有他的爱好。教会所讲的合一是每一个人有了基督的生命，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信仰告白，他们的个性并没有被抹杀，而这种合一才有圣经里的合一。我们不单有合一，而且还是多样性。我们不单在一个基督里面，我们还有不同的生活的表现。所以我们的合一一定是和而不同。而专政的统治之下是什么呢？是合一的统一化，抹杀个性。但是教会绝对不是抹杀个性的。众望前牧师说，他若在我里面，我就不能与他若不在我里面，我就不能与任何有圣灵内住的人有属灵的交通。他若在我里面却不在那人里面，我也无法与那人相交。必须他同时在我们两人里面才有真正的交通，这是基督徒相交唯一的基础。只有在圣灵掌权的地方才能体会到圣灵里的交通，才有这种合一的存在。合一的存在是因为圣灵重生了一个人，他们产生共同的信仰，而这一种才是合一的本质。那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创造这种合一，因为这种合一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除去一切的阻隔，让犹太人、外邦人、男人、女人都合而为一。因为基督赐信心给每一个信徒，让每一个神的儿女合而为一在基督的里面。而这种合一绝对不是任何组织、任何运动所产生的，是圣灵绝对的工作、绝对的超自然的运行才能产生这种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叫让教会合一，我们让达成教的合一。如果教会没有宗派该多么好，我们要发明一个运动，可是这些都是愚昧。没有明白圣经所讲的合一不是人手所做的，绝对是圣灵的大能，改变了原来不能相合的人，改变了原来不能够在神面前相聚的人，让他们的实心被拿去赋予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有共同的信仰，借着基督到父面前。这个叫合一，这个叫合一的基础和合一的根基。那么这种合一首先不是讲外在的形式、组织和现象。基督徒常讲合一，追求合一，但是却不知道什么是合一。如果分不清合一的本质和现象的话，我们就会把现象当成本质，也会把本质当作现象。你看教会今天特别喜欢用分类学的方式对教会进行分类。如果教会里面有老年基督徒，有中年基督徒，然后有这个年轻的青少年基督徒，还有小孩子在一起教会生活，他们说我们根本不合一，我们话题不一样，我们是有代沟的，我们聊不到一起去。所以他们认为聊不到一起去这个是没有合一的，他们就进行人口分类，将老年人划分在一起，将中年人划分到一起，将男人划在一起，将女人划一起，然后将年轻人划一起，将孩子们划在一起，就是今天教会盛行的这种人口分类学。而这种人口分类学是极为错误的， 它不是出于圣经，它是出于心理学的方法，对人口进行分类。那这种的现象分开之后产生一种合一，因为老年人不打扰年轻人，年轻人不打扰中年人，孩子不打扰父母，啊，我们就合一了。我们性情一样，爱好一样，话题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是合一，我们多么美好！所以你看，今天教会里面，啊，这个团契分裂越多的，他们主日的生活是越烂的，因为他们只在他们那个分类的群体没有信仰生活，离开那个群体根本不进教会的，不去参加礼拜的，而这种合一不叫合一，这种从某些角度来说含有一些分裂的成分在里面。而圣经不是按照年龄、按照性情、心理学的方式去分类，它是按照真理的方式去划分什么叫合一，跟年龄阶段没有关系。哪怕这个孩子十岁了解了救恩，他和六十岁的人他是合一的，他们有共同的性情，他们有共同被基督重塑的目标，所以合一与年龄没有关系。那种热衷于人口分离学的合一，往往让教会产生更多的混乱。而这种人口分离学的历史不过才200年，以前教会从来不会说将教会的年龄进行去划分，因为以前是用真理去划分，用未归信和已信的，得救的和没有得救的，而今天是按什么呢？年龄进行划分，这种是极大的错误，让教会变得不再是那个真正的合而为一的多样性的那个教会的群体存在，这种是绝对不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年龄可以说是非常均匀的，我们60岁上下的人可能有，50多岁的人可能有，我们再往下孩子最小的孩子也有，中年人也有，而在一起参加礼拜不是按照心理学的方式去划分，而按照真理的方式去划分。因为信的人需要听福音不断成圣，没有信的人他需要不断的听到福音以至于重生而悔改，所以圣经是按照真理划分，而不是按照心理学去划分。所以当你厌恶一个孩子的时候，你的思想出现极大问题，因为你不是用真理划分教会的群体，你是用你的个人的爱好 和这个兴趣来划分的。当一个孩子他被纳入基督的身体，成为这个外在的恩约子民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把孩子赶出教会去。我曾经讲过，如果你嫌孩子厌烦，你可以走，孩子不能走，因为孩子受洗之后他已经是教会的一员，有形教会的一员，他要享受和成人一样的圣道的牧养和圣道宣讲的领受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因为孩子需要福音，我们无论信主多少年仍然是需要福音的。所以我们讲到合一要看到本质，不要看现象。有的人认为大家一起拉拉手唱唱歌拥抱拥抱吃吃饭喝喝饮料大家就合一了，这个不叫合一，这个是一种现象但不叫本质。如果你说大家握手大家一起吃饭这个消除仇恨握手言欢啊，这些都叫合一了，那我想问的话，比拉多和希律两个人为了杀死耶稣和朋友，这个叫合一吗？这个不叫合一，他们共谋将耶稣杀死，那一天成了朋友，原来是仇敌，后来成了朋友。所以合一绝对不是外在的形式和组织一般的现象说这个叫合一，这是我们极为错误的认识。因为保罗讲的合一不是讲的外在的那个形式那个组织，而是讲的内在的属灵的特质或者属灵的特性。在一个内在和外在的合一上，天主教和改新教他们是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天主教就认为教会的合一是一种什么呢？外在的可见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天主教他们是按照等级的组织制度来治理教会的， 他们要把所有国家的教会都纳入到这一个教会里面，而这个教会的从上到下是个金字塔的结构。他们不会把普通的弟兄姐妹纳入了教会里面来，因为他们从事的俗的工作。教教认为工作，教会的工作分为圣俗二元类，所以最低的一个阶层是什么？是神职人员，是低等的那些神父或者修士。再往上一个阶层是主教，再往上走的话 是大主教，再往上到一个巅峰是什么呢？教皇。而这种金字塔的结构，凡是在这个结构里面服从的，他们认为这是教会的合一。所以天主教一直说路德是被怎么样开除的，我们也是被什么呢？被开除的。我们没有服在他们这个外在的组织形式之下。我们看到从外观上来看，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他们绝对是庞大的，是宏观的，他们的势力影响是非常庞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天主教徒在这个金字塔的结构之下只听一个人的。你知道为什么在专政国家他不断的去逼迫基督教的占领教会，他不去过度的逼迫天主教吗？因为天主教的影响力太大，因为所有的天主教徒都听几个人的，听一个人的，他们的教徒一动就几个亿、数十亿，所以谁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在天主教的这个阵营当中去逼迫他们、攻击他们。但天主认为合一是用组织庞大的形式，而在这种形式之下才叫合一。可是改新教不认为，改新教认为教会真正的合一不在于外在的特性，而在于教会内在属灵的特质。而这种内在属灵的特质是什么？这种属灵的特质是不可见，是共同的信仰。因为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受一位的头所支配，所统管，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王，而所有的教会的每一个会众都是被圣灵所感，这个灵就是基督的灵。而这种的合一是信仰上的合一，是信仰上的合一，将每一个人凝聚在一起，有同样荣耀的盼望。而这一种的方式叫内在的合一。而这种内在的合一透过有形的教会的听到圣礼完全的体现出来。我们就看到天主教和改新教对合一的看待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从外在形式来看，改新教不如天主教形式更加的庞大，他们的人口更多，一人号令，没有人赶不清的。所以改新教好像宗派众多，每个宗派都各筹己见，可是改新教宗派不一样，可是内在的信仰他们是合一的。天主教他们有外在合一的形式，可是里面有没有共同真理呢？没有。有没有共同的信仰符合圣经呢？也没有。他们是服在教皇的权下，而不是服在真理之下，所以外在的形式合一是一种的虚假，是一种不存在的。那么保罗讲到说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这种合而为的心在下面的四到六节得以解释。什么叫属灵的特质？什么叫内在的这个合一？就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而这种合一是真正的连于使徒所传的福音。如果没有这些特质的表现的话，那个合一是虚假的，是不存在的。你发现保罗这个合一的特质非常有趣，用七个方式来表达，前三个在第四节，后三个中间三个在第五节，后一个在第六节，而且最后的第六节为前面做了一个合一的总结。而且这三组每一组都是以三位一体的神的其中一位为中心的。你看到头一组 讲到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一个指望，这是以圣灵神为中心的。谈到一主一信一喜，是以圣子神为中心的。下面谈到说一神是众人的父，是以圣父神为中心的。让我们看到真正合一的本质是在乎上帝，不在乎人的作为，不在乎人的达成的协议，也不在乎人做什么。所以合一必须是以三一神为中心的。所以离开这个合一，那所有的合一都一定是虚假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第一组讲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有一个指望。这个身体指什么？身体指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一个人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的方法只有一个。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为奴的自主的，都要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么在以弗所书就说，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位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当我们成为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成为一部分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如果你是基督身体的其中的一个肢体，如果你不爱惜其他的身体，那你一定是一个假肢。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出现意外受到伤害的时候，全身一定会产生回应，产生反应。如保罗说的一样，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为肢体。我们看到真正的合一就是拥有圣灵，圣灵将我们原来只是上帝仇敌的人接在这个身体上，而接在这个身体上的就是活在神教会里面，有一个圣灵，有同样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一个合一，就是一个空谈，就是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谈合一，谈圣经的合一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第二组谈到一主一信一喜，是关乎圣子的。合一必须相信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主是讲到说，凡在救恩上不唯独倚靠基督的，我们不能与他合一。这个一信呢，是讲信主之法，不是立功之法。因信称义是圣经的启示，反对因信称义的这个人不能与他合一。下面又谈到一喜，一喜不是讨论到洗礼的形式，洗礼有不同的形式，有点水、洒水，还有什么呢？浸水礼，哪一种形式都不重要，而这是一喜是要探讨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教义。因为受洗之时是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洗礼正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如果受洗不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话，他的洗礼不是三一神官，那么这样的人不能与他合一。那么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个这样的事件，就是在19世纪末，荷兰的这个教会几乎被自由派所占领。自由派拿到这个主导权之后呢，就准许那些施洗者在受洗的时候不用去说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而是说归于信望爱，或者可以讲别的语句就可以施洗。而这种转变就否认了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背后的意义，承认三一神的教义，也就将上帝主权完全给拿去了，他们将这个教义完全给撤去。那么后来荷兰国教几乎差不多都沦为了自由派和新派的大本营。最后有一位牧师，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也读过他的书，就是基督荣耀的身体教会论的作者亚伯拉罕凯伯尔，他就带领一些牧师，甚至还有更多的群体，将近10万人离开了荷兰的国家。 他们建立了荷兰改革宗教会，因为原来的那个保守信仰已经被自由派完全给占据了。那么为什么才有十万人呢？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大多数教会的牧者，他们根本不关注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亚伯拉罕凯伯尔带领十万上帝的百姓离开了那个自由派不信的教会的统治之下，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所以一洗就是要表达那个重要的背后的神学观念，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奉他的名洗礼。那么下面一组，一神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最后一组还有一个总结和归纳性，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到一位父面前向他敬拜，向他屈膝。因为所有的基督徒是要相信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要来到那一位拯救我们的天父面前，从他领受一切的恩惠。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谈到圣灵，借着圣灵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每一个人无论是怎样的基督徒，怎样的肤色，怎样的语言，他们最后都要去敬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这个叫合一。所以合一如果不是出于这七个属灵的特质，那个合一就是一种合并，是一种妥协。所以合一不是讲的合并，合一也不是讲的妥协，合一没有抹杀组织形式的独特性，合一也不是外在的统一化。我们不慢慢的在神学的发展里面，我们会发现教会有不同的宗派。中国教会经历了文革之后，我们慢慢的没有了宗派观念。那么当这些年教会不断的在真道上长进的时候，慢慢有了宗派的观念。而这个宗派的观念，很多人认为说宗派是不好的，我们要不要有宗派，要超越宗派。可是事实证明，凡是要超越宗派的群体，他自己本身也成了一个宗派。比如聂陀生，聂陀生就不要宗派，超越宗派，最后他自己成了一个宗派，叫小群聚会主。凡是喊着不要宗派的人，最后他的群体一定会成为一个组织，成为一个宗派。在旧约有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他们都有所不同，而每个支派在服事会幕的工作上也有所不同。我想问，这十个支派尽管有所不同，他们是合一的吗？他们是合一的，因为他们同侍奉一位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他们所做的工是上帝所分配的，不同的支派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仍然是合一的。你不能说他们不是合一的。所以他们的合一不是变成一个支派，他们的合一不是只有立位，只有犹大，或者只有西面，不是的。他们的合一是在信仰的服事的对象上，在信仰的遵守上，他们是合一性的。所以我们就说，今天在普世教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派，只要这些宗派他们内在的特质是一样的，那么教会仍然是合一的。我们今天不是反对宗派，而是反对宗派主义。宗派主义他们的特点是唯我独尊，只有我对，全部都是错的。像某个城市某个牧师就宣称说，除了我们这间教会和北京一间教会之外，其他教会都是假教会。这个叫宗派主义，这个叫唯我独尊，这个叫只有自己对，别人都是什么呢？都是错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明白，宗派之间存在是好的，他们在外在的组织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他们彰显基督不同的荣美。那么他只要他们属灵的特质和保罗所描述的一样，我们和任何一个宗派都是合一性的，只要他持守这七个特质。所以讲到合一，我们还要谈到什么叫分裂，因为不讲分裂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合一。它两个是一个相符的，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叫分裂？凡是阻止你归回真教会的人， 它叫分裂教会。当你明白了真道，你想离开一间不符合七个特质的教会的时候，你要离开它。他说你叫分裂教会，其实他是在分裂教会，他阻止一个神的真儿女回到教会里面去，而他这个行动叫分裂教会。那另一个方面，当你明白合一的特质，继续待在一个假教会里面，不回到真教会里面，你这是在分裂教会。所以合一和分裂必须是建立在圣经之上，如果没有圣经合一本质的一个规范的话，我们常常在分裂基督的教会。好多基督徒活在假教会里面，假的福音，他不相信唯独基督，他也不相信唯独恩典，他还认为说啊，我还要聚会，我有情感，情感和真理来比的话，真理一定高过情感。可是我们看重感情，看重情怀，就渐渐出卖了真理，而你的行动是割裂基督的身体。你是个真的上帝的百姓，就活在一个假的教会里面，难道不是在分裂教会吗？是，那个不叫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假如为了所谓的合一而牺牲内在的属灵的特质，就等于以扫卖了长子的名分，也如同犹大为了30块钱卖了耶稣是一样的。没有真理的合一，从现象来看是彼此相爱的，数量庞大，令人敬仰，但是从神来看一钱不值，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如果合一不顾及真理，就是抵挡真理，与真理的圣灵为敌。20世纪有人倡导说，我们要倡导合一运动，认为可以达成一致性，所以20世纪就产生了一个运动，叫普世教会联合运动。这个运动的宗旨是什么？透过普世基督教协会，产生一个协会哈，让各个宗派、各个组织能够淡忘宗派、淡忘界限，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可是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最后的结果适得其反。葛培理最后走了普救的路线，赵隆基最后走了普救的路线，都是受这种的运动的影响。据说有一个在福音大会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基督徒进到了美国人的房间，他们为了教义在争吵，他们进了这个英国人的房间，他们还是在争吵，他们进了韩国人的房间，发现韩国人在跪下祷告。他们认为啊，凡是不争吵的，凡是不争辩的，都一定叫合一。这完全是一种错误和无知。这场普世运动使普罗做出一个归纳的总结，使普罗说，这场运动的确产生一些现象，就是宗派与宗派之间的合并在数量上成长了，但是非常不幸，当两个教会或者宗派合并之后，有些人不认同，又产生了更多的新的组织，而且比原来更多了。最后一点是更可怕的，在这场合并的里面，慢慢的人不再持守绝对性的教义，而将教义视为相对的，将教义视为阻止合一的根本，就带来一个更烂的一个广泛的没有基督教义的基督教。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活在历史之外，我们要活在历史之内。凡是倡导普世教会合一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令人大跌眼镜。我们今天不是要寻求外在形式合一，也无法达成外在形式合一，我们要追求内在形式的合一，内在属灵特质的合一。我来讲一个教会历史事件，这个人大家可能都听过，就是梅钦，也听过一所神学院叫威斯敏斯德神学院。为什么会建立威斯敏神学院？ 是因为当时梅钦在普林斯顿任教，是圣约这个神学的这个教授和讲师。那么美国的长老会几乎倾向于自由派，而且自由派也几乎占据了北美长老会的大阵营，甚至影响了长老会对神学院的决定。那么梅钦博士就为了保住普林斯顿神学院教导正统的教义，他就不断地发出各样的歧义和挑战。后来自由派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就允许了一个自由派的教授来到普林斯顿神学院，将梅钦博士辞去他的职务，也停去他一切的职务。那么在这场的变故当中，梅钦还有范泰尔等几个保守的牧师，他们被停了牧职。停了牧职什么意思？就是革掉他们的牧职，被自由派革掉了牧职。这几位神的仆人就背起了十字架，而在保守的长老会的阵营里面，没有一个人为他们说话的，也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们。那么到1936年，梅钦他们就离开了那个败坏的美国长老会，就是不信派的妥协信仰长老会，建立了另一个长老会，叫保守长老会，叫正统长老会 OPC。 那么他们后期又建立了一所神学院，叫威斯敏斯德神学院。离开没有几年，梅钦就得了这个胸膜炎去世。他的去世与他革去这个牧职是有关的，因为他一直非常悲愤，悲愤教会的妥协，悲愤教会远离真道，后来就去世了。那么在梅钦临去之前，他电报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他信仰的内容，他说：“我感谢耶稣主动的顺服，若没有他的顺服，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他死后，他的墓碑上刻了他的名字、学位、出生和死亡日期，最后就是几个字：“至死忠心。”所以弟兄姐妹，合一不是我们做成的，合一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持守。合一是有真理的原则，圣灵是合一的灵，他赐我们新的生命。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也使我们明白真道，爱慕真理。我们若有圣灵，必定爱慕真理，也会按真理去行。你追求教会的合一是什么？你追求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样子？你渴慕教会的合一到底是变为统一化，还是追求内在的属灵特质合一？如果我们一旦弃绝真理的那个属灵特质的话，不单污秽了教会，也出卖了我们自己的信仰。所以我们愿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使我们明白合一的特质，并且可以至死忠心。我们这个世代比以前的世代并不乐观，而且比任何一个世代都变得极为混乱。我们说中国就会好得不得了，没有宗派，没有宗派可能是一种最烂的现象，大家错都不知道自己怎么错的。我们要找到的合一的那个特质，就是符合保罗所讲的，愿主的灵让我们了解这合一的原则，并且竭力的寻求在真理当中的合一。愿主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